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81篇，帐幕及其器具在材料和样式上的意象。在前一个半世纪里，有人写了许多的书论到帐幕的预表，尤其是弟兄会中间的圣经教师们花了许多的时间来研究帐幕。今天我们是站在那些圣经教师的肩头上，许多论到帐幕的书籍虽然相当好，但他们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些书籍多半是从道理的观点来写的，很少着重基督徒的经历。约翰在他的著作里两次说到帐幕。约翰1章14节说，话就是神，化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基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帐幕，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基督道成肉体以前，神住在西乃山上所建造的帐幕里，并与帐幕一同行动。后来帐幕和圣殿并为一个，所以帐幕和圣殿应该当作一个居所，不是两个。远在基督降生以前，神就离开了圣殿，回到天上。在以西结书10章，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就一面来说，神的荣耀绝不会回来了，因此神有好几百年之久没有住在地上。然而在主耶稣为神的百姓弃绝以前，神还没有完全放弃圣殿。根据马太23章38节，主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从那时起，圣殿就不再是神的家了，它成了堕落的以色列人的家。从前是神的家，但如今却成为你们的家了。他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他们。这个预言正符合马太24章2节所说的，应验于主后70年提多摧毁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乃是过渡时期，在人手所造的圣殿拆毁之前，基督道成肉身，成为神的真帐幕。基督出来尽职的时候，神乃是住在他的里面，而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有一天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章21节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不论是人手所造的圣殿，还是作为神圣殿之耶稣的身体，都要拆毁。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从物质的殿转到基督作为神的殿。主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会使他身体的殿被拆毁，但第三天他在复活里还要再建立起来。那时候帐幕圣殿就要扩大成为教会，因此今天教会就是帐幕。最终这个帐幕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作为神永远的居所。论到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3节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新耶路撒冷是教会的扩大，而教会是基督的扩大。基督是帐幕，教会是扩大的帐幕，而新耶路撒冷乃是极大成的帐幕。帐幕不但预表基督个人，也预表教会作为神团体的居所。我们已经指出，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两大段，头一段包含1至24章，第二段包含25至40章。头24章是预备的记载，后16章乃是建造帐幕的记载。出埃及记25章前9节很要紧，我们开始读这一章的时候也许不够注意这些经文， 我们对于所提起的各种材料可能没有兴趣。25章1至9节不是着重器具，比如约柜、香坛、灯台、陈设饼、桌子、洗濯盆、祭坛，而是着重帐幕。第8节主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里的圣所就是神的居所，也就是帐幕。这个圣所预表教会。我们根据上下文可以看见，这个圣所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团体的人，因为神说到住在他们中间。这些经文与约柜的意象无关，却与帐幕的意象有关。当然约柜是预表个人的基督，然而帐幕预表个人的基督元首，也预表团体的基督身体。新约明确地启示出个人的基督是元首，但这位元首必须有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在以弗所书1章22至23节，保罗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出埃及记里，不但有约柜基督，更有帐幕基督，不但有个人的基督，更有团体的基督。如果我们只把帐幕的预表应用在个人的基督身上，一切与他有关的都会成为客观的、道理的，属灵的经历就没有什么地位了。但如果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里的意象不仅是做约柜的基督，更是作为基督扩大的帐幕，就是教会，我们就晓得经历的需要了。我再说，出埃及记不但有约柜，也有帐幕。这意思是说，我们不但有基督，也有教会。25章8节，神不是说，又当为我造约柜，使我可以得着彰显。他乃是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出埃及记第2段，乃是论到帐幕表征基督的扩大，就是教会。要使基督扩大成为教会，我们就必须有许多属灵的经历。因这缘故，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的时候，就要更多着重在经历方面。当然，这不是说我弃绝道理的一面，这里的点乃是强调基督徒的经历过于道理。我的负担就是要给人看见这一段话满了经历。我愿一再的强调，出埃及记25到40章有一个帐幕的意象，不仅仅是预表基督，更是预表教会，预表基督的扩大。要使基督得着身体，就是教会，作为他的扩大，我们就必须对基督有许多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基督，他就无法扩大来得着身体，或得着帐幕，作为约柜的扩大。约柜和帐幕的竖板都是以皂荚木包金造成的，这指明帐幕乃是约柜的扩大。同样的原则，教会也是基督的扩大。这种能够产生扩大的过程，需要对基督有真实的经历。我们来看要看见异象这个点。看见帐幕的异象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然而许多读出埃及记的人对25到40章不感兴趣，他们不关心用来建造帐幕的材料。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中领受了帐幕的意象，神揭开幔子，摩西就看见了属天事物的意象。希伯来书8章5节说，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要看见这个意象，就必须从埃及来到西乃山。 我们要看见账目的意象，就必须经过一些初阶的经历，比如逾越节、过红海、马拉和以林、享受玛拿、享受流子裂开磐石的活水、与亚玛利人征战。过红海表征受尽，使我们与埃及，也就是世界分开，并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暴虐。在马拉和以林的经历指出十字架的对付以及复活的丰盛。经过玛拿、流子裂开磐石的活水、与亚玛利人征战的经历以后，我们便到了西乃山，就是神的山。在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异象。如果我们缺少初阶的经历，便无法看见25到40章所记载的异象。我们赞美主，在他的恢复里，我们多半都有了这些初阶的经历。所有初阶的经历都与基督有关，在这些经历中每一种都是对基督的经历，但无论这些经历有多好，他们仍是相当基础的。到了25章，我们的属灵经历就长进了。神的子民经过初阶的经历以后，就在西乃山进入与神亲密的交通中，在他们与神交通的过程中得着神所示的启示，这个启示是由神的律法来描绘的。律法乃是表明神所示的一幅图画，一张照片。假定你和我谈起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兄，然后给我看他的照片，因着这张照片，我对这位弟兄就有了一些粗浅的概念。一面说这位弟兄的照片就是他的启示，同样的原则，律法乃是神所示的启示。律法启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而且他是光的神，也是爱的神。虽然十诫以及所有附加的条例能使我们清楚看见神的所示，许多基督徒读出埃及20到23章的时候却没有这种领会，反之他们却去注意诫命是要求他们遵守的。今天很少基督徒认识律法乃是神的启示，律法也暴露出神百姓的光景。神是圣洁的，而百姓是属世的、凡俗的。神是公义的，而百姓满了不义。神是光的神、爱的神，百姓却满了黑暗与仇恨。因着百姓被暴露，他们就催促摩西为他们到神面前去。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位中保。我们中间许多人都能够证实我们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并得着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被暴露出来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堕落的、犯罪的、败坏的，并且急需保险。接受神所示的启示并且被暴露出来乃是好事。摩西在神的山上看见了异象，如果我们要看见帐幕的异象，我们也必须与主一同在山顶上。摩西在神的山上的时候，他与神同在，并在他的荣耀中40昼夜之久。在圣经里，40这个数字表征试验或试炼。我们很难进得起神的试验，我们宁愿一下子就能很快地看见异象。摩西尚且花了40昼夜才看见这个异象，我能够有经历中做见证，我花了40年才看见了这个异象。这些年来主逐渐显明他的启示，我们不该以为我们一下子就能看见了神圣的启示。1964年有些弟兄定义要移民到美国各个城市去开展教会生活，起初我赞同这样的移民会对主的恢复有帮助，然而几个星期后，我鼓励弟兄们要等一段时间，也许要等候3年。但有些弟兄还是到各地去，想要建立起教会生活来， 结果个个都失败了。弟兄们回来就确信说，要想开展教会生活以前，应当等候一段时间。三年过了，到了1967年，我鼓励圣徒再等候三年。有些弟兄通不过这段试验期，他们等不下去就自己出去了。历史证明，那样出去的人都没有好结果。这指明属灵的事需要时间。摩西要看见异象，必须花40昼夜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摩西与主同在山顶上40天，对以色列人乃是一项试验。他们无法等到摩西下山，就要求亚伦为他们做神像。百姓把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就用雕刻的器具铸了一只牛犊。百姓便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百姓没有看见异象，也忍受不了试验期，反而为自己做神像。他们竟能看着金牛犊说，这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事实上，金牛犊乃是一个偶像。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的光景原则上也是一样，他们也许夸口说他们看见了异象，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不过是一只金牛犊，一个自制的偶像。他们花不起所需的时间来看见神的启示，就为自己制造了偶像。我们来看材料，在25章1至7节，神把用来建造帐幕的材料基本的成分启示给摩西。所有的材料都代表我们建造教会所该用的基本成分，然而每一种成分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都很缺少。基督徒没有顾到合乎神启示的材料，反倒受人教导要如何组织，如何运用心理学。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教人心理学，也不教人组织法，我们必须彻彻底底的来认识所有属天的材料。首先我们来看，这些材料是指基督身位与工作的美德。25章1至7节所描述的材料都是指基督身位与工作的美德，这意思是说，这些材料表明基督的各方面。他们表明基督的美德就是基督身位里的琐事，以及他工作所已经做成和将要做成的。出埃及记25章2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举祭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照着旧约来看，祭物乃是神所创造所预备的，却被我们得着占有并享受的东西。他说出神所创造的某样东西成了我们的经历。比方说，假定一个以色列人献给神一只羊羔，虽然羊羔是神所创造所预备的，但献祭的人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来得着它。他不能偷一只羊羔，然后把偷来的羊羔献给神。他以正当的方式得着羊羔以后，还必须享受它，经历它，然后才能够把这只羊羔献给神。献祭给神乃是一件经历的事，神所预备的一切材料都必须成为我们的得着、享受并经历，然后借着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有权利和地位来把这些材料当作举祭献给神。在旧约里，举祭乃是说到在神面前举起来的祭物。再者，举祭和摇祭是并行的，事实上这两种祭乃是一对。举祭说到在天上被高举的基督，就是升天的基督。倘若我们要献上举祭，就必须经历属天的基督。摇祭预表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是能够行动的，他是动态的，有能力的。他被埋在坟墓里，但他却冲破了死亡的捆绑， 从坟墓里出来，死亡不能拘禁他。25章2节这里所提到的是举祭，不是摇祭。这些材料必须当作举祭献上。这件事的意思是说，这些材料是指我们在复活里所经历的基督身位与工作的所有美德，当作举祭献给神，那是在复活的特质里，在诸天界的地位上，并为着建造神在地上的居所。我们所献上的材料必须有复活的特质和属天的地位，这指明教会乃是以满了复活特质并在属天地位上的材料所建造的。我们已经指出，用来建造教会的材料必须在复活的特质里，并且在属天的地位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就不会采取组织的做法。组织是天然的，与复活毫无关系。建造教会的材料必须满了复活的特质，连我们的爱也不该是天然的爱，而该是复活里的爱。你要表现出爱圣徒的时候，必须先分辨这个爱是天然的还是在复活里的。你必须问问看，你的爱是照着天然的口味倾向目的，还是有复活的特质。倘若它是在复活里的，这就是说天然的生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在复活里的爱自然而然就在属天的地位上。如果我们有摇祭，这个祭也就是举祭，它乃是在复活里，也是在诸天里的东西。所有的材料都必须是基督身位与工作的美德，让我们得着享受并经历，并且在复活里当作举祭献给神的。因此我们的经历必须在复活里，且在诸天界里。教会不是用任何天然的材料建造的，甚至也不是直接用基督来建造的，教会乃是用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来建造的。教会不仅仅是用神所预备的基督来建造，更是用我们在复活里并在诸天界里所得着享受并经历的基督来建造的。我们必须对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有丰富的经历，我们不该是天然的属地的，反之我们应当在复活里并在诸天界里。我们会看见建造帐幕所用的材料有12种，这些材料分为3类：矿物、植物和动物。在圣经里，动物的生命表征救赎。在堕落之前，神没有命定人吃动物，人既没有犯罪，就不需要救赎，救赎是由吃动物所表征的。接受会流血的动物生命乃是表征救赎。植物的生命在圣经里表征生产的生命，繁衍的生命。人堕落以前只需要这种生产的生命，在堕落以前人只需吃植物的生命，原因就在这里。人需要生产的生命好为着繁衍，但堕落以后人也需要动物的生命来为着救赎。在圣经里，矿物是用来建造并征战的，当然征战也与建造有关系。基督的生命首先是为了救赎，其次是为了繁衍，第三是为了建造。基督的生命乃是一种救赎的生命、生产的生命、建造的生命。神的目标不是救赎，也不是重生，神的目标乃是建造。我们要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就需要救赎的生命和生产的生命。如果我们要被建造，就需要生产的生命；如果我们要得着重生，就需要救赎的生命。25章1至7节首先提起矿物，原因在于神的目标乃是建造。
我们从第八节看见，神的愿望乃是百姓能为他造一个圣所。这个圣所，这个建造需要一些矿物。在新耶路撒冷的建造里，就是神建造终极的总结里，没有植物的生命，也没有动物的生命，只有矿物。珍珠门、京津街、宝石的墙和根基。但为了达到神的目标，我们需要救赎的生命，也需要生产的生命。我们有了基督的救赎和生产，才能有神的建造。所以三类的材料乃是矿物、植物和动物的生命，表明救赎的生命是为着生产和生命，而生产的生命乃是为了建造。